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Now 读书，我是静言。一位学者曾说过，如果一个人对自己非常残酷，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他会关怀别人呢？前面两节，我与大家分享了自我关怀中的两个核心部分：善待自己，以及在生活中保持正念。我们学习了如何友善地对待自己，识别自己的痛苦，如何在生活中保持正念，运用正念。因此，当我们具备了真正善待自身的能力，我们才有可能做到关怀他人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将进一步分享人际关系中的自我关怀，如何关怀他人。开始分享前哈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是否有善待自己和他人的倾向？事实上，自我关怀水平低的人哈，倾向于说，哎，他们更多的善待他人而不是自己；而自我关怀水平高的人呢，会说他们不仅善待他人，同样也善待自己。换句话说哈，每一个人都说他们会善待他人，但只有自我关怀水平高的人才会善待自己。啊，这是因为缺乏自我关怀的人会经常进行自我评判，当然了，同时他们又会非常的关心他人。这类现象哈，在女性身上表现更突出一些。研究表明，女性的自我关怀水平比男性的低一些，主要就是因为女性比男性对待他人时更富有关怀心，他们被社会化为丈夫、孩子、朋友和老年人的照顾者，无私地向他们敞开心扉，照顾他们，但是却没有人告诉他们要照顾好自己。我相信啊，正在收听这本书的很多朋友，都具有照顾者的身份。无论是照顾我们的家人、朋友，还是照顾着正在经历着痛苦的病人，如果你进行自我关怀的训练，具有较高水平的自我关怀，那么你会主动避免更多的压力和疲劳，啊，你会获得更多的关怀满足。也就是说，你会感觉到，精力充沛、欢乐和愉悦。当你作为一个照顾者，不被痛苦所击倒，你就更容易把精力哈集中在你努力的事情上。同时，你也会主动地进行自我照顾的行为，比如你会抽时间休息，睡得更多，吃得更好。就像我们在正念中学习到的啊，你会有意识地停下来关心自己的情绪需求，承认自己每天处理这些高强度的事情有多么困难。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一样值得关怀。啊，大家可以对照我们自己哈，看一看，哎，以上提到的这些，你做到了几点呢？自我关怀哈，是情绪性的再充电的过程，它允许我们填满内部的储备，以便我们有更多的资源给予有需要的人，而不是帮助他们，让我们自己变得枯竭。所以，为了能有充足的关怀资源与他人分享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供应源。啊，这里呢，我想分享一些持续充电的方法，便于你照顾他人的同时，别忘了关怀自己。第一个，当我们身体累了啊，你可以选择按摩呀、修脚呀，或者其他形式的放松。那第二个，每天在感觉累了的时候，主动啊小睡一会儿，哪怕10分钟时间。哎，第三个。你也可以去喜剧的俱乐部，比如说一些脱口秀啊， 啊，因为笑能缓解我们紧张的情绪。啊，第四个，听一些舒缓的歌曲，这个应该比较容易做到啊，我们打开手机上的音乐 APP 就可以听。啊，第五个呢，做一些伸展身体的动作或是瑜伽的动作，啊，这可以放松身心，释放压力。第六个，在大自然中漫步。如果这对于你来说有难度哈，你也可以选择就在家里面啊，在小区楼下或者公园里，就像我们练习正念行走一样。那最后一个呢？我们可以进行关怀的身体扫描，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 APP 里面哈搜索“慈悲的身体扫描”，每天休息的时候都可以打开来听一听。啊，希望以上分享的这些方法，你选择至少2到3个啊实践起来，坚持下来啊，一定会有帮助的。我们说，关怀他人不仅包含对他人苦难的反应，还包括要宽恕伤害过我们的人。只有当我们停止怨恨、放弃对虐待的憎恨，宽恕它才可能发生。啊，这乍一听好像觉得不可思议哈，甚至很难做到。宽恕呢，它并不是让我们停止自我保护啊，也不是让我们针锋相对。从长远来看，这些它只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啊。自我关怀呢，让宽恕哈变得更容易一些。部分的原因哈，就是因为它给了我们治愈他人造成的感情创伤的能力。那么，如何宽恕伤害过我们的人呢？啊，这里我分享几个具体的步骤，啊，非常的实用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邀请你现在啊就可以跟我一起练习。首先，回想一个你长期怨恨的人，你现在想宽恕他。注意啊，这里啊，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要宽恕他，不要这样做。啊，宽恕他不应当是贸然而行啊。他会在合适的时机翩然而至。宽恕他人最好的方法是找出伤害行为的原因和条件。我们的思想、情绪和行为是无数原因与条件交互影响的产物，但是这些原因和条件啊，我们是很难控制的。所以，理解这种关联性哈，有助于宽恕的发生。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练习了。第一步，当我们审视一个人的伤害性行为时，看一看哈，是否能找到背后的原因。他是否感受到了害怕、困惑、诱惑、愤怒或其他强烈的情绪？他是否有应激性生活的经历呢？比如，经济上失去了安全感或其他的挫折，他正在应对多么困难的情形呢？第二步，哎，让我们想一想，为什么他们没有停止自己的行为？很明显啊，他们已经不能自我控制了，因为缺乏稳定成熟的情绪，缺乏共情和延迟满足的能力。那为什么缺乏这些东西呢？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角色榜样非常糟糕，因此他们从来没有发展出这种技能吗？好，第三步，如果我们把它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，也就是啊，这些人是卑鄙、自私的，想象一下，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人格类型？不安全的依恋、社会的孤立、生活的经历，还是遗传特质等等。一旦你对他们行为的原因和条件有了比较好的理解，看一看释怀你的愤怒和怨恨是否变得比较容易了。 我们人类啊是有局限性的，比较容易犯错误，有时候他们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。你能宽恕他们吗？这里我想提醒你的是，宽恕他们并不一定啊是指你一定要和他们再次进行互动交流，但是通过消除你的愤怒和谴责，你会创造一个更加平静满足的心灵。最后呢，我想分享一个非常有能量的练习，慈心禅。好，如果你具有一定的冥想经验，也许你已经听过或者练习过哈，慈心禅。当然在我们的 APP 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啊去练习。说到自我关怀，它非常神奇的一点是，它允许你敞开自己的心扉，一旦它打开了，也就真的敞开了。关怀要用到爱、智慧和慷慨的能力，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心理和情绪状态，它无边无际，没有方向。因为我们能够很好的理解和接纳自我，我们也能够很好的理解和接纳他人。我们尊重人类的弱点，我们能够宽恕他们的错误。当我们的安全感受到威胁，通过安抚自己，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安全感。在我们探索原因和条件形成的复杂网络时，需要这种安全感。那么慈心禅呢，就是一种用来发展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善念的。通过重复默念指向不同目标或需求的短语，引起我们的慈悲心。一般会先指向自己，目的呢是让自己先体验慈心的产生。比如，愿我安全，愿我平静，愿我健康等等。然后呢再将这些祝福送到好朋友的身上，送给正在经历困难的人的身上，最后送给所有人。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，传统的这些慈心短语是用来孕育善念的，不是关怀。善念和所有的情形有关，而关怀只在苦难情形中出现。所以，为了把目标直接指向关怀，我们可以将这些祝福短语改为更贴合自身的实际需求。注意这不是幻想的训练，也不是忽略或逃避残酷的现实存在。我们只是通过让自己和他人体验幸福、爱的滋味和关心，实现对自我、对他人的关怀。那么关怀呢，它反过来又会转化为更多的仁慈和关爱的具体行动。所以，如果你正在努力克服自我评判，或者你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应激阶段，看看你能否每天抽出15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培育你的慈悲心，练习如何关怀自己。这里我会提供你一个简化版的练习步骤，方便你日常多加练习。首先，找到一个安静、舒适的环境坐下来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安静的地方，独自漫步，做几次深呼吸，让身体平静下来。接着，慢慢回忆你的伤痛之源。你有害怕、孤独、无价值、挫败的感觉吗？看看你是否能和这些情绪和平相处。不要过多的想引发这些情绪的背景故事，比如你做了什么，他没有做什么等等。不管你现在感受如何，欢迎所有的体验， 不拘泥于任何事情，也不必推开它们。现在，看看你是否能感受到身体里的情绪，比方说，你感受到了悲伤，悲伤的感觉像什么呢？是郁闷，是你眼角的一丝沉重，还是绷紧的眉头？把你的情绪定位在你身体的某个部位，你会更容易感受和体验它们，而不至于在沉思中胡思乱想，这样反而可以和你目前的经历和平共处。现在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口，让你的意念为正在经历痛苦的自己提供慈悲、理解和关怀。记住，你所感受到的是人类体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在你的苦难面前，你并不孤单。现在，柔和、缓慢地复述下面的短语：愿我安全，愿我平静，愿我对自己仁慈，愿我接纳自己真实的生活。不断地重复这些短语，通过感受你身体中的痛苦情绪，或者体验你的手在你的心口温柔的抚慰，适时更新这些鼓励你的话语。当你发现自己走神了，继续复述这些短语，体验你身体中的情绪，或者体验你的手在心口的感觉，重新开始。好，最后啊，再做几次深呼吸，安静一会儿。如果你感觉到了自我关怀，让自己尽情享受这种甜蜜的感觉。如果你关怀的感觉没有出现，这依然是一个有益的练习，因为它让你品味了自己的善意和关心自我的意图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当你准备好后，慢慢地重新开始你的日常工作。我想提醒你的是，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进入这种关怀训练，只要你愿意。你播种什么，便会收获什么。在我们的心灵中啊，播下慈悲的种子，我们便能够把自己的心灵蓝图构建得无限美好。好了，关于关怀他人的部分呢，就分享到这里。记得接下来的一周哈，依然多加练习哦。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喜乐。我们下期再会。